到弟兄姊妹当中，
请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
我们看几处圣经。
头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头一个地方是约翰福音第一章。
29节。
29节。
我是从27节开始读好了。
我们由27节开始读。
就是那在我以后。
然后来的。
就是那，就是啊，对不起啊，
就
是那在我以
后
来
的，我
给
他
解鞋带也不配。这是
在
约旦河外伯大尼约
翰
施洗
的
时候做了见证。29节，
次
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
罪
孽的。”35节，
35节。
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
稣
行走，
就
说：“看哪、啊，这
是
神
的
羔
羊。”
两
个
门
徒
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我们第二处读，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六节到十一节，
第五节，第五节到十一节，
第五节到十一节。
你们当以
基
督耶
稣
的心
为
心，他本有神的
形
象，不
以
自己与神
同
等
为
强
夺
的，反倒虚
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
人
的样子，就
自己
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
死，
且死在十字架
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
一
切在天上
的、
地上的和
地
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
不
屈膝，无不口称耶稣
基
督为
主，
使荣耀归父神。我们再。我想旧约，我们读一下旧约，以赛亚书。
旧约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42章，
以赛亚书42章，
第一节，
42章，
第一节第二节，
第一二节。
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
所
拣选心里所喜悦
的，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我们翻到53章，
53章
第六节第七节，
53章第六第七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最后看启示录，
最后看启示录
14章，启示录14章第一节，
启示录14章第一节，
第一节。我又观看见
羔羊
站在锡安
山，
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好，第四节，
第一节。
第四节，这些人未曾沾染
妇
女，
他
们原是
同
身，羔羊
无论往
哪
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他们
是
从
人
间
买
来
的，
做
初
熟
的
果
子
归
于
神
和羔
羊。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祷告。
我们感谢你，在你复活早晨，我们一同来到你世人座前。
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复活早晨来到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在这里借着早晨一同擘饼，一同纪念主，再次的思想主对我们的何等爱。
主，我们在这里抹饼思念主的时候， 思念你对我们何等的爱，
让我们看见因着你为了顺服父的旨意在地上愿意背起自死之架走这条人生的道路。
主，我们看见你在地上愿意背十字架走上这条十字架道路。
包括早晨人来一同来读你的话，一同来寻求你的心意的时候，
当我们早晨寻求你的话，寻求你的旨意的时候，
你巴不得你把这条道路指示给我们，叫我们知道如何行走在其中。
求主将这条道路指示给我们，
让我们学习愿意跟从羔羊的脚中行，
让我们能够学习跟随羔羊的脚中行。
用早晨这段时间一同仰望在你面前，
主，我们早晨一同仰望在你面前，
那么求你借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你话语的灵当中。
求主藉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
借着你的话更多明白你的心意，
藉着你的话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
叫我们知道如何生活在面前，
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生活在你面前，
叫我们一生所经过的日子在你面前蒙受你的纪念，
让我们一生所经过的日子能够在
你
面前蒙受纪念。
恩待早晨来到你面前所有属乎你的儿女们，
恩待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属乎你的儿女们。
那我们在这里不听别人，而是听主耶稣基督你借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
我们不听别的，乃是听主耶稣这个圣灵向我们说的话。
那我们眼目更多定睛在你身上，
让我们更多定睛在你身上，
我们也把内心感戴赞美再次献给你，
我们将内心的感戴赞美都归献给你。
你将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早晨呢，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神的羔羊。
我们早晨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是神的羔羊。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是为主耶稣作见证。
所以当那天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外，在那里为施洗的时候，
所以当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要施洗的时候，
他看见了耶稣。
他看见耶稣，
他在那里就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
他在那里喊着说话：“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除世人罪孽的。
次日他又看见耶稣的时候，
次日他又再看见耶稣的时候，
他仍然说看啊神的羔羊，
他仍然在这里说话看啊神的羔羊。
当他喊神的羔羊的时候，那两个门徒听见了就跟从耶稣。
当他喊神的羔羊的时候，两个门徒听见他们就跟从耶稣。
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羔羊，
这个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到羔羊。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祭司的后裔，
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祭司的后裔，
祭司天天在圣殿里面宰羔羊献祭。
祭司在圣殿里面天天宰羔羊献祭。
他们知道羔羊的现在坛上的羔羊能够担当他们的罪。
他们知道现在坛上的羔羊能够担当他们的罪。
因着献上羔羊，他们罪就得到神的赦免，他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
因为羔羊担当他们的罪，他们能够神就赦免他们的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当那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得了启示。
那一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得到启示，
他知道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羔羊。
他知道原来这个是真正的羔羊。
历史一代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宰杀羔羊献羔羊，那一天耶稣在他面前的时候，
以色列人历世历代在到献羔羊，但是那天耶稣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知道原来这才是神的羔羊。
他知道原来这才是神的羔羊。
哇，不仅是施洗约翰，他里面眼睛被打开，看见耶稣是神的羔羊。
施洗约翰里面眼睛 被开启，看见这个是神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从耶稣。
这两个门徒听见神的羔羊之后，就跟从了耶稣。
我想这些近前犹太人，他们里面认识的，原来这才是真正的羔羊。
近前的犹太人所认识的，原来这个是真的神的羔羊。
而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出现羔羊的是在这个字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在新约里面知道羔羊再出现的地方是在启示录的里面。
我们若是去读启示录，一再告诉我们羔羊羔羊。
我们再读启示录，它里面一再告诉我们羔羊羔羊。
在圣经里面有32次 出现这羔羊这个词。
啊，在旧约里面有36次羔羊的事。
为什么启示录出现羔羊那么多次呢？
我哋喺启示录里边出现咗羔羊咁多次咧。
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最末了一卷书。
我哋知道启示录系圣经最末了一本书。
因为启示录是整个神预言的一个终结。
系启示录系神所有预言嘅一个终结。
也可以说启示录是神启示最后的完满的结束。
系神启示结束嘅完，系一个。神开始圆满的结束。所以
我们看见当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永远旨意完成了。
我们看见启示录结束的时候，神永远的旨意完成了。
神是借着羔羊在那执行神整个救赎的计划。
神是藉着羔羊来执行神整个救赎的计划。
最后也是借着羔羊来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最后又是藉着羔羊完成神永远的旨意。
所以当启示录我们看见当灵圣灵把约翰带到天上的时候，
我们在看见圣灵把约翰带到天上的时候，
他看见天上有宝座在那里，
他看见天上有宝座在那里，
他看见有十二个长老四活物，他们在宝座那里在歌颂赞美称颂敬拜神。
他们看见长老有活物在神的宝座面前歌唱赞美，
他们伏在羔羊面前在那里称颂羔羊，
他们亦都是俯伏在羔羊面前称颂赞美羔羊。
从启示录第五章以后，我们看见羔羊这个词就一再开始就出现了。
在第五章以后就看见羔羊这个词一直在出现。
使徒约翰看见羔羊在宝座面前，
使徒约翰看见羔羊在宝座面前，
而到第六章他看见了羔羊在那里解开七印。
第六章他看见羔羊解开七印。
当羔羊解开七印的时候，我们看见地上就开始灾难临到了。
他看见羔羊解开七印之后就地上的灾难开始。
看见在那里羔羊的愤怒显出来，人没办法站立得住。
就羔羊的愤怒显出来，就没人站立得住。
到了第八章，我们看见羔羊在那边把第七个印解开以后，天使就开始吹号。
第八章天使解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又开始吹，
每个号一吹的时候地上就充满了许多灾难，
每个号吹响的时候地上就充满灾难。
而到了十二章，我们看见再来告诉我们说，弟兄胜过他乃是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第十二章告诉我们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见证的道。
到了十三章，我们看见在那里有羔羊生命册。
第十三章我们看见有羔羊生命册。
到十四章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十四章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到十五章看见羔羊胜过兽和那些许多人是胜过兽和兽像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在那里唱羔羊的歌。
十五章看见人胜过兽站在玻璃海上唱新歌。
到十七章我们看见羔羊胜过兽，他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羔羊胜过兽是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到十九章我们看见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
然后再看到羔羊的分取就到了。
那些被请赴羔羊宴席的人有福了，
被邀请赴羔羊的宴席的人就有福了。
而到二十一章我们看见心腹就是羔羊圣城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上降临到地上。
第二十一章就见到心腹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新圣城新耶路撒冷。
在那我们看见圣城的十二个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看见圣城的根基有羔羊的十二个使徒的名字。
而羔羊就成为殿的成为城的殿，羔羊就成为城的灯。
羔羊成为神的殿就成为神的灯。
到启示最末了一章我们看见在那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最后一章看见那里有神的和羔羊的宝座。
为什么到启示录一再的出现羔羊羔羊？
为什么启示录一再出现羔羊羔羊？
羔羊整个贯穿了整个启示录。
因为羔羊贯穿整个启示录。
因为每一件所发生的事情都与羔羊发生的关系。
啊，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与羔羊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见羔羊的宝座在那里，羔羊成为宇宙的中心。
啊，最后看见羔羊的宝座在那里，羔羊成为宇宙的中心。
所以我们看见羔羊不仅是神救赎工作的一个开始。
啊，我们看见羔羊不单止是神救赎工作的开始。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呢，背负众人的罪。
啊，羔羊除去世人的罪，也背负众人的罪。
到最后神永远旨意成全的时候，羔羊宝座设立在那里。
啊，到神最后旨意成全的时候，神羔羊的宝座
因为神永远旨意一切都是借着羔羊来成全来执行的。
啊，神的永远的旨意是藉着羔羊来执行成。
为什么是使徒约翰神让他在使徒当中活最长久呢？
为什么神让使徒约翰活得最长久呢？
似乎好像神要让他看见这个神的羔羊，
似乎是神要他看见这个神的羔羊，
不仅在地上的生活，并且在最后在荣耀里面看见羔羊的一个的荣耀的光景。
不单止是活在地上，而且是最后在荣耀里面 得到一个荣耀的光景。
从羔羊在地上的生活到最后在荣耀里面坐在宝座上，这说明羔羊一生的故事，一生的经历。
从羔羊在地上直接羔羊 得荣耀在宝座上，直到讲到他一生的经历。
我们从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再来告诉我们介绍这个神的儿子。
约翰福音的开始，我们看见约翰介绍神的儿子。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
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
他是生命，他万物是借他所造的。
万物是藉着他做的。
这位神的儿子他是创造主。
这位神的儿子是创造的主。
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
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
他是那个真光，要照亮在世上一切的人。
他是真光，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施洗约翰他是主的先锋，他把主耶稣带到以色列百姓的面前。
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他将主带到以色列百姓面前。
说他把耶稣要介绍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将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在喊着说神荣耀的儿子。
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不是说喊着这个神荣耀的儿子。
对，神荣耀儿子，施洗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这位神荣耀的儿子，他说他帮他解鞋带也不配。
但是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
但他看见耶稣的时候，
他却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却是喊着说话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给人头一个形象是什么呢？
我们看见主耶稣显在世人面前，给人一个头印象是什么呢？
当主耶稣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头一个形象乃是神的，乃是羔羊的形象。
当神耶稣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形象就是神羔羊的形象。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是极其荣耀有威严的那一位。
虽然他是神的儿子，是极其荣耀有威荣的那一位。
虽然他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是那位得胜的王。
虽然他是犹大这个支派大卫的子孙，荣耀的王。
他是那位犹大的狮子。
他是犹大的狮子。
但是当施洗约翰看见的时候，却不是说看啊狮子。
但是施洗约翰看见的时候，不是说看啊狮子，
乃是在那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
乃是说看啊神的羔羊。
感谢主，为什么主耶稣显在人面前的时候，要给人看见他形象是羔羊的形象呢？
感谢主，为什么主显在人面前的时候，不是狮子，乃是羔羊呢？
并且到启示最末了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仍然是羔羊。
直至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俾人睇，我哋睇见
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狮子，
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狮子。
若是坐在宝座上狮子，我想我们觉得更是不是更合适？
如果坐在宝座上，系咪狮子更合适呢？
因为宝座是代表一个荣耀、一个尊荣、一个权柄。
因为宝座代表荣耀、尊荣、尊荣。
但是感谢主，奇妙的主。
但是奇妙的主，
他坐在宝座上仍然是一个羔羊的形象，
他坐在宝座上仍然是羔羊的形象。
所以我想神在这里要借羔羊头次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所以神藉着羔、主是羔羊的形象显在人面前的时候，
到最后羔羊在神永远旨意结束的时候仍然是羔羊这个形象、
所以、羔羊在、神永远旨意成就的时候仍然是羔羊。
神在这里说要借着羔羊来说明一些，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
神是藉着羔羊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在地上。
这位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如何生活在地上，行走在地上的怎样行走在地上、
神的儿子怎样来到地上，怎样行走在地上。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什么是神的羔羊、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什么是神的羔羊。
神在这里要借着羔羊要向我们说什么呢？
神要藉着这个羔羊来向我们说什么话呢？
头一个，当我们想到羔羊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羔羊的时候，
就知道他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那一位，
就是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
那位。说到他是一个谦卑的一个生命、
讲到他一个谦卑的生命。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怎样的谦卑，怎样降卑他自己。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主耶稣是怎样谦卑自己、
我想这是圣经里面用最简单的话但是最清楚的来说明主耶稣他是怎样的降卑、
圣经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到主耶稣怎样降卑。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原来就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神的自己，
他就是神的自己。
他说我与父我与父原为一的，
他说我与父原为一。
犹太人听见这句话说就要用石头打他，
因为人听见他说这个话又用石头打他。
他们说你说了见光的话，
他说你、说了天王的话，
你是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你是人、将自己当作神。
他们不知道原来他就是神的自己、
他们不知道他原来就是神自己。
但是有一天他倒空他自己，
但有一天他倒空自己，
他放下神荣耀的一个形象，那个尊贵荣耀，
他放下神的、形象尊贵荣耀。
我们知道形象乃是代表说明一个人是怎样一种人、
我知道形象是一个说明一个人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都盼望我们给人有一个好的形象，是不是？
我们都盼望给人有一个好的形象，是不是？
若是我们给人一种好的形象，我们会得到人的尊敬。
因为我们给人有好的形象，就得到人的尊敬，
人也会喜欢我们，
人会喜欢我们。
若是我们给人一个不好的形象，
如果我们给人有一个不好的形象，
人会看不起我们，会轻视我们，
人会轻视我们，会 看不起我们。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
但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他现在却愿意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但现在他却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
我们知道当时的奴仆他是完全没有人权，完全没有尊严的一种人，
是奴仆，是一个没有人权没有尊严的一个人。
他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
是他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
他随主人在使唤、
他是随主人洗碗，
不像今天有些人在家里也请了一些佣人管家来帮忙他照顾家里或是照顾小孩子、
今天 有人请了工人来、照顾家庭、照顾小孩子。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在家里当管家做保姆的，让主人对待他们都非常好、
今天做保姆做管家的主人对他都非常好，
给他一个房间住，
还给个房间住，
有时候周末还可以回家去、
周末还可以回家，
到了节期的时候还需要送他一点礼物、
节期还要送他一些礼物，
生怕得罪他，是不是？
还怕得罪他，
万一若是这个保姆有一天说我不做了， 我要走了，
万一这个保姆说、我不做了我要走了、
主人就紧张了，糟糕，那我小孩子怎么办呢、
主人 就紧张了，就怎样办呢？
我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我就没办法上班了。
但是在当时的奴仆不是这样子，
但当时的奴仆就不是这样，
他不仅在服侍那主人，
他就服侍主人，
他完全没有人格可言，
他是没有人格可言。
但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
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放下他神荣耀的形象，
他放下神荣耀的形象，
他倒空了自己，
他倒空自己，
他取了一个最卑微，最可以说最卑，在当时做一个卑贱的一种形象，
他取了当时最卑微的一种形象，
就是奴仆的形象，
是奴仆的形象。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他 出生在马槽里面，
所以他 出生是出生在马槽里面，
他并且他选择拿撒勒成为他生长的一个地方，
他选择拿撒勒为他生长的地方，
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耶稣，
所以他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在拿撒勒这个地方是被人所轻看的一个地方，
拿撒勒是被人轻看的一个地方，
所以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所以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呢。
我们今天若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可以选择我们出生的家庭的话，
我想我们都愿意选择生在一个富贵之家，是不是？
我们都愿意选择是生在一个富贵之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到一个有一些出生在非常富有家庭的小孩子，我们说他出生的时候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
如果你见到有人出生在一个富有人家，就说他是含着金匙羹出生的。
若是我们能够选择一个我们所要住的一个城一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总是盼望选择一个大都会大城市来住，
我们都会选择大都会大城市来住，
像我们就盼望选择住在纽约这个一个大地方大城市，
或者盼望选择是住在纽约这个 大都会城市，
因为这个城市是代表一种有文化水准，有一种进步，一个进步的一个地方。
一个城市代表一个文化水准，一个进步的地方。
若是有人问说啊，你是哪里人？
啊，有人问你是哪里人？
我们提到一个名字，人家从来没有听过。
如果你提一个地名，是人从来没有听过。
可能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一个小村庄，
或者一个很偏僻的小村庄。
就是代表落后、没有水准、没有文化的人的一个地所住的一个地方。
代表一个落后、没有文化水准的一个地方。
但是主耶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
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选择在那个人家最轻看的那个拿撒勒这个地方。
他选择一个被人轻看一个拿撒勒一个地方。
他在那。生活，
他在那里生活，
因为他降卑他自己，
因为他降卑自己，
所以我们诗本里面有首诗歌，他这样说，
所以诗歌本有首诗歌这么说，
他离弃宝座，撇下王冕，
他离弃宝座，撇下冠冕，
你降尘世要救罪奴，
降世要救罪人，
府里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在地却没有个枕头的地方。
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安息的所在。
他生活在地上，但是找不到安息的所在。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在预言到主耶稣的时候，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预言到主耶稣的时候，
因他是这样卑微，所以他被藐视被厌弃，
因为他卑微，所以他被藐视被厌弃。
诗篇二十二篇，大卫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
诗篇二十二篇，大卫受到圣灵的感动，讲到主耶稣基督，
他是我是虫不是人，
他说我是虫不是罪人，
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他真的经多受痛苦，曾经忧患，
他多受痛苦，曾经忧患。
当他最后快行完地上的路程的时候，
当他最后行完地上的道路的时候，
他以一个奴仆的身份在为那些门徒们洗脚，
他以奴仆的身份为门徒洗脚。
最后人还把他当作罪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人亦以他为罪犯，将他钉喺在十字架上。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凡挂喺木头上嘅都系被咒诅噶。
他就是这样子走完他地上的年资。
佢就系咁样走完喺地上嘅路。
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不明白主是如何的降卑他自己。
我哋唔明白主如何降卑佢自己。
他从最高的天降到这个最低的地。
佢从 从最高的天降到最低的地。
到底这个天 到这个最低的地，到底这个距离有多大，我们不实在无法测度。
由最高的天到最低的地有多高多远，我们无法测度。
所以我们常说他的爱是无法测度的爱，
所以我们
长阔高深的爱。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是无法测度的爱，长阔高深的爱。
他原来是住在高天之上，
他原来是住在高天之上，
有一天他却卑微降到最低的这个地上来。
有一天他卑微降低到最低的地上，
他是这样的降卑，
他是这样的降卑。
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降卑，是一个卑微的生命。
这个生命是一个降卑，一个卑微的生命。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生命。
弟兄姊妹，教会今天需要这样的生命。
今天教会需要有这样羔羊生命的人。
今天教会需要一个有羔羊生命的人。
保罗为什么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呢？
保罗为什么写信给腓立比教会？
我想有一个原因。
我想是有一个原因。
因为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有点难处。
因为腓立比教会里面有点难处。
有两个姊妹，爱主的姊妹，他们之间不和睦。
又是两个爱主的姊妹之间有不和睦。
他们不愿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在那里服侍。
他们不愿意站在一个卑微的地位上服侍。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劝勉他们说。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劝勉他们说。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你们要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呢？
什么是基督的心呢？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呢？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思呢？
基督耶稣的心思就是羔羊的心思。
基督耶稣的心思就是羔羊的心思。
耶稣基督的心思就是个降卑的心思。
基督耶稣的心思就是降卑的心思。
耶稣基督的心思就是一个愿卑微自己、倒空自己的一个心思。
基督耶稣的心思就是愿卑微自己、降卑自己的、倒空自己的心思。
用什么？今天教会都是有更多的羔羊，
又是今天的教会有更多的羔羊。
我想今天教会地上的教会难处就会减少很多。
今天教会在地上的难处就会减少很多。
但是若是只有一只狮子的话，
若果是只有一只狮子的话，
我想大家都 受不了呀。
大家都 受不了。
当他一吼叫的时候，恐怕大家都吓跑了，是不是？
一吼叫的时候，大家就被吓跑了。
感谢主，主耶稣他是犹大的狮子。
感谢主，耶稣是犹大的狮子。
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今天得着的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
我们得到也是一个狮子的生命。
我们所得着的也是一个狮子的生命。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得胜的生命不是要对付神家神的儿女们。
但这个得胜的生命不是来对付神家里的人。
这个狮子乃是要对付罪恶、对付仇敌的。
这个狮子的是要对付罪恶、对付仇敌。
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得胜的生命，乃是要叫我们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权势的。
这个神赐给我们这个得胜的生命，是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权势，
是要叫我们胜过魔鬼死亡权势的一个瑕疵的。
胜过魔鬼死亡权势的辖制。
我们需要有一个得胜的一个生命。
我们需要一个得胜的生命。
但是在神的家中更需要的是一个羔羊的生命。
我们在神的家中更需要的是一个羔羊的生命。
是一个卑微的生命。
卑微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到启示录末了说，我们刚才一再提到，在那里宝座不是狮子坐在那里。
我们感谢主，在启示录的末了，在宝座上不是一个狮子，是羔羊。
乃是羔羊坐在那里。
乃是羔羊住在那里。
为什么是羔羊坐在宝座上呢？
为什么羔羊坐在宝座上呢？
因为羔羊他先谦卑他自己。
因为羔羊先谦卑他自己。
神才将他升为至高。
神才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腓立比书那里当讲到主耶稣他降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以后。
所以腓立比书讲到主耶稣降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 万民之上的名。
弟兄姊妹，这是神做工的一个方式。
弟兄姊妹，这个神作工的一个方式。
这是 神的一个道路，
这个是神的一个道路。
我们看见当时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他们不明白主的道路是什么道路
啊。当时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知道主耶稣的道路是什么道路，
他们不认识主是怎样一位主，
他们不认识主是怎样一位主，
他们以为他们所跟随的是一个狮子，
他们以为他们所跟随的是一个狮子，
所以他们盼望将来主耶稣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坐在主的右边和左边，
所以他们盼望主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们可以坐在左边右边。
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带门徒来到一个撒玛利亚一个村庄，
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带到门徒去一个撒玛利亚村庄，
那里人不接待他们
啊，那里有些人接待他，
门徒们就对主耶稣说，你吩咐我们就像以赛亚以利亚一样从天上降下火把这些烧灭了
啊。门徒就要求主吩咐他们求火从天上降落来烧掉这个村。
他们不明白，主耶稣说你们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啊。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主耶稣对他们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乃是救人的命。
他说人子来不是是灭人命，乃是要救人命。
原来他们所跟随的不是狮子，
原来他们所跟随的不是狮子，
他们跟随的是羔羊，
他们所跟随的乃是羔羊。
一个跟随羔羊的人，
一个跟随羔羊的人，
人会去注意他吗？
人会去注意他吗？
我们都盼望我们是跟随一个非常尊贵荣耀的人，
我们都盼望是跟随一个尊贵荣耀的人，
因为跟在他旁边跟在他后面，我们也沾到他一点的光荣，是不是？
是我们跟随他后面是不是沾到一些光明，是不是？
人都是看见前面是一个君王，人也会稍微注意一下那后面那些是何等人物啊，怎么能够跟从这样的君王呢？
人会注意到跟随君王的人能够跟随在后面的都是不是有些尊荣的人能够跟随君王，人会注意他们。
但是若是人跟在一个小小的羊羔后面，
如果人是跟随在一个小小的羊羔后面，
人已经轻看前面那个羔羊了，
人已经是轻看前面的羔羊，
有谁会注意到他后面跟的到底是哪一种人呢？
有哪个会注意到跟随在后面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么卑微，那么那种让人轻看的一个情形。
羔羊是一个卑微让人轻看的情形。
很自然跟在后面那些人更不值得一看，是不是？
很自然的在后面跟着的人都是不经一看。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羔羊。
他是羔羊。
跟在后面他的人也要和他一样愿意降卑自己
跟随在后面的人都愿意降卑自己。
主耶稣他不仅倒空了自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主耶稣不但是降卑自己，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有人的样式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
他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
所以一个卑微的人，
所以一个卑微的人，
他也是一个顺服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顺服的人。
所以羔羊也说到他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羔羊是讲到一个顺服的生命。
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真的完全顺服父的旨意
他在地上活着乃是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
他原来是与神同等，与父是唯一合一的，
他是与神同等与神合一的。
但他现在放下他自己，
但现在他放下自己，
他站在卑微的地位上，
他站在卑微的地位上，
他在那愿意完全顺服父的旨意，
他愿意完全顺服主神的旨意。
所以希伯来书在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他说我来了乃是要为照你的旨意行，
我来是为了照你的旨意行。
这是他在地上生活的一个目的，
这个是他在地上生活的唯一目的。
当他十二岁和父母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
他当他十二岁和父母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
他们过完节要回去，
他们过完节要回去，
结果他父母过走一天以后发现主耶稣不在他们身边
结果过了一天他们父母发现耶稣不在他们身边，
他们以为他们是在以为耶稣和跟那些他们那个亲属们在一起
他们以为耶稣是跟其他的亲属在一起，
结果他发现主耶稣没有跟着来
结果发现耶稣没跟着来，
然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
所以结果他们就回去耶路撒冷去找他。
他们在圣殿里找到他，他是坐在那里听，在那里发问。
他们发现耶稣是在圣殿里面，在这里一面听一面发问。
他的母亲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使我们伤心呢？
他母亲说，你为什么使我们伤心呢？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父母？
主耶稣怎样回答他的父母呢？
他说，我岂不以父的事为念吗？
我岂不应该以父的事为念吗？
这是圣经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头一句话。
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在地上的头一句话。
在一个那么幼年幼的一个小孩子才十二岁，
一个年幼的小孩子才十二岁，
但他心思里面只有一件事情。
但他心思里面只有一件事，
以父的事为念。
以父的事为念，
这句话控制了他一生的道路。
这句话控制了他一生的道路。
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生活，
他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生活，
他在那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自己在做，
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来做，
唯有看见父做子才做，
唯有看见父子才做。
他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了求自己的意思，
他没有一件事是只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当最后罗马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
到最后罗马兵丁来捉拿他的时候，
彼得在那里用刀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下来。
彼得用刀将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砍下来。
主耶稣对他说，你收刀入鞘吧。
主耶稣说，你收刀入鞘吧。
我父所给我的杯岂可不喝呢？
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
当他在克西马尼亚三次祷告的时候，
当他在克西马尼亚三次祷告的时候，
不要照我意思，只照你的意思，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意思。
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
他完全顺服父的旨意，
他存心顺服，
他全心顺服，
存心就是立定，他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是顺服，
就是立定要不管什么都要顺服，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所以只有当一个人先愿谦卑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顺服。
所以一个人需要先谦卑自己才能够顺服。
当一个人愿意先卑微自己，看见自己的不足的时候，他才会顺服。
一个人要先卑微自己，看见自己才能够顺服。
所以彼得在他书信告诉我们说，要用谦卑来束腰。
所以说要用谦卑来束腰。
当一个人用谦卑来束腰的时候，他就能彼此顺服。
当一个人能够以谦卑束腰的时候，才能彼此顺服。
用什么？这是羔羊的生命。
两姊妹，这个是羔羊的生命。
因着他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以致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因为他是一个卑微的生命，才以致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用什么？这是今天教会需要的一种生命。
两姊妹，这个是今天教会需要的一种生命。
只有我们自己先谦卑在神的面前，
只有我们自己谦卑在神的面前，
只有我们常常用谦卑来约束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用谦卑来约束我们自己。
我们看见在神的家中，神的儿女之间彼此之间就有一个顺服的心，
在神的家中弟兄姊妹之中之间就有一个顺服的心。
这是我们看见羔羊形象的时候，让我们看见第二个特点。
这个是羔羊所要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让我们看见羔羊，它是一个无声的一个生命，无声，没有声音。
我看到羔羊是一个无声的生命。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看啊，我的仆人。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那里讲到话，看啊，我的仆人。
是我所扶持、所拣选的。
是我所扶持、我所拣选的。
我心所喜悦的。
我心所喜悦的。
我将我灵赐给他。
我已将我的灵赐给
他。
他
将公理传给外邦。
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然后他就讲到这位仆人是怎样一种仆人呢？
然后他这个讲到这位这个仆人是怎样一个仆人？
他不喧嚷，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因着他的卑微，因着他的束缚，
因着他的卑微，他的顺服，
他在地上不宣扬他自己，
他在地上不宣扬他自己。
我们看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
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
在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
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但是他治完病赶鬼完以后，他就告诉那些人说，你不要去给我传媒，不要去告诉别人。
但是他医完病赶完鬼之后，他告诉他们，你 不要宣扬，
他不宣扬他自己，
他不宣扬他自己。
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服事里面很需要的一种生命，
这个是今天在教会服事的所需要的一种生命。
因为今天人都要宣扬自己，宣扬他自己，
因为 今天人都要宣扬宣扬他自己。
但是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默默无声的在那边服侍帮助人。
我们看见主耶稣默默无声的在那帮助人。
有一次他在住棚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
有一次住棚节，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
他的弟兄也告诉他说，人要显扬名声，就要不要在暗处行，在要在明处显明出来。
他的兄弟跟他讲话，人要显扬自己， 要在明处行，不要在不在暗处行，乃
要
在明处显扬出来。
世人看，
你要将自己显扬俾世人看。
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主耶稣话，我的时候仲未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
虽然他后来他也上耶路撒冷去过节。
结果他后来亦去上耶路撒冷去过节。
但是他是暗暗的去，不是明的去的。
但是他是暗暗的去，不是明着去。
他是这样隐藏他自己。
他是这样隐藏他自己。
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不宣扬他自己。
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不宣扬自己。
怎么说他才宣扬他自己吸引人呢？
他什么时候显扬他自己来吸引人呢？
就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主耶稣话：我时候仲未到。
等到他时候到的时候，
等到他时候到的时候，
他从 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他就吸引万人的归向他。
他从地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人去归向他。
他就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
就将他自己显明出来，
让人看见这个羔羊是如何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看见这个羔羊是怎样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家也是需要有这种无声的生命。
弟兄姊妹，神的家也需要这个无声的生命。
诗篇以赛亚三章那里又告诉我们说，他在受苦的时候也是无声的。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给我听，他是受苦的时候也是无声。
他被欺压受苦，他不开口。
他被欺压不开，受苦不开口。
他像羊羔被宰杀，被带到宰杀之地，像在剪羊毛的所下，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
他在那里不开口。
他在这样不开口。
为什么他在那里不开口？没有声音呢？
他是不开口，没声音。
因为他知道这是父的旨意，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父的旨意，
因为他来到地上就是要遵循父的旨意，
他来到地上就是遵循父的旨意。
所以当他在那里被人审判，在那里人在那里讥笑他，讽刺他，吐口水在他脸上的时候，
所以他被审判，被人讥笑，吐口水在他面上的时候，
人在那用假见证来控告他的时候，
人用假见证来控告他的时候，
他在那里也默默无声，
他在那里默默无声。
这是羔羊的生命，
这个羔羊的生命。
所以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他受害的时候呢，不开，他受苦的时候不开口。
所以彼得的书信里面讲到他
被骂不还口，
就被骂不还口。
他受威吓的时候也不还口，默默无声的。
他受威吓的时候也不还口，默默无声。
他只将他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自己将自己交在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弟兄姊妹，这是羔羊的生命。
弟兄姊妹，这个是羔羊的生命。
因着他顺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意思。
这个顺服 是出于神的意思。
他就默默无声的接受。
他就默默无声去接受。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若是我们愿意学习顺服的话，
也就是今天我们愿意学习顺服的话，
若是我所遭遇的都是出乎你自己，
若我所遭遇的是乃是出于你自己，
我就默然不语，
我就默然不语。
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就告诉我们，
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告诉我们，
若是我所遭遇的是出乎你自己，
若是我所遭遇的是出乎你自己，
我就默然不语，
我就默然不语。
即使我受一点委屈，受一点污秽，
即使我受了一些委屈，受了一些误会，
我仍然相信这是出乎神自己，
我仍然相信乃是出乎神自己，
我不会怨天尤人，
我不会怨天尤人，
我会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我会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弟兄姊妹，这是羔羊的生命，
弟兄姊妹，这个是羔羊的生命，
没有声音的生命，
这个是没有声音的生命，
他这是一个不宣扬他自己的一个生命，
是一个不宣扬他自己的生命。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生命，
弟兄姊妹，这个我们是一个我们需要的生命。
我们愿学习忍耐，
我们要学习忍耐，
我们愿意学习为主缘故在那边好像受一点的苦楚，
我们愿意为主的缘故受一点苦楚。
也彼得告诉我们说，为主受苦那是可喜悦的事情，
彼得告诉我们为主受苦楚是可喜悦的事情。
这个喜悦的原文跟恩典是同一个字，
这个喜悦是跟恩典同一个字，
就是说人有机会为主在那边受一点苦的时候，这是一种恩典，
就是人能够为主的缘故受一点苦的时候，这个是恩典。
因为若不是神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没有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不会有这样的遭遇。
因为这个恩典最终要把我们带到主，神要把我们升高。
因为这个恩典是神要把我们升高，
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对神来说是一个可喜悦的事情，
这个对神来说是一个可喜悦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神的恩典怜悯，
对我们来说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
他说他主耶稣他也曾经为你们受过苦，留下一个为你们留下榜样，好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心。
主耶稣也受过苦，好让我们跟从他的脚中行。
用什么？这是主耶稣的脚踪，
这个是主耶稣的脚踪，
这是主耶稣的道路，
这个是主耶稣的道路，
这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
凡是跟从主耶稣脚踪行的人，
凡是跟从主耶稣脚踪行的，
你要走这样的道路，
你要走这样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见他不仅降卑他自己，他不仅在那顺服父的旨意，
他不单止降卑自己，顺服神的旨意，
他在默默无声的走上十字架上，十字架道路，
他是默默无声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走在这个走上各个他的山上，
走上各个他山上，
他在完全接受父的意思，
要接受父的意思。
感谢主，这是羔羊的生命，
感谢主，这个是羔羊的生命。
看啊，神的羔羊，
看啊，神的羔羊。
当我们想到羔羊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想到神的救赎工作。
当我们想到羔羊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神的救赎的工作。
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那宰杀羔羊，在那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
他们在那里宰杀羔羊，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
当灭灭的天使看见门上有血的时候，他们就越过去了。
当灭灭的天使看见血的时候，就越过去。
以色列百姓他们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以色列的百姓就生命就被保存下来，
神的审判就越过他们了，
神的审判就越过他。
我们感谢神，羔羊就说到神的救赎工作，
感谢神，羔羊就说到神的救赎的工作，
他背负世人的罪孽，
他背负世人的罪孽，
耶和华定义压伤他自己，
耶和华定义压伤他自己，
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
他又话将众人的罪归在他身上，
因为他是那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
因为他是无瑕疵无斑点的羔羊，
他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他以义来代替不义，
他是无罪代替有罪的，
他是无罪代替有罪，
因着他的血，
因着他的血，
将今为我们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道路，
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面前，
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羔羊所做成的工作，
这个是羔羊所做成的工作。
我们感谢神，因着羔羊的血，
我们感谢因着羔羊的血，
我们罪得了赦免，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我们可以得以神和好，
我们得以与神和好。
这是一条又新又活道路，
这条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这是羔羊在地上最后所完成最伟大的工作，
这个是羔羊在地上所完成的最伟大的工作。
他在地上最终所得着不过一时，
在地上最终不过得着是一时。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地上所要走的一个道路。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在地上所要走的道路。
今天在地上最终所得着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在地上最终所得着的是什么呢？
不过是一时，
不过是一时。
主耶稣也是一样，
主耶稣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死不是他最后结束，
这个死不是最后结束，
这个死呢是叫他进到荣耀的里面，
这个死是叫他进到荣耀里面。
所以到启示录我们看见，
所以在启示录让我们看见
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锡安山是代表乃是大卫宝座的一个所在，
锡安山乃是代表宝座，大卫宝座的所在，
乃是代表基督得胜的一个地方，
乃是代表基督得胜的地方。
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他作王掌权了，
在那里主耶稣基督作王掌权了，
他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
他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
当他地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他在地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
候，这位羔羊他是 头戴荆棘为冠冕，
这位羔羊是戴着荆棘为冠冕。
但是到在荣耀里面他所戴的是个荣耀的冠冕，
但在荣耀里面他所戴的是荣耀的冠冕。
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因着受死的苦就得到尊贵荣耀为冠冕。
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受了死的苦就尊贵荣耀冠冕，
因着他从死里复活，
因此他从死里复活，
神就把他升到至高之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神就将他升为最高之上，赐他那超乎万民之名，
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为主，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地上的地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一，
他升到至高之处，
他升到最高之处，
他坐在宝座上，
他坐在宝座上。
所以我们看见在启示录里面羔羊坐在宝座上，
所以在启示录我们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
因为他已经得胜了，
因为他已经得胜了，
他胜过所有仇敌，胜过死亡的权柄，
他胜过所有仇敌，胜过一切死亡的权柄，
最终他坐在宝座上，
最终他坐在宝座上，
他站在锡安山上，
他站在锡安山上。
不止耶稣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不仅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我们看见有十四万四千的人和他一同站在锡安山上，
我们看见有十四万四千人和他一起站在锡安山上。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羔羊的人，
这帮人就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
这
一帮人。
这些人是当这位羔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这帮人是在羔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他们是跟随羔羊脚中行的人，
他们是跟随羔羊脚中行的人。
当羔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是那么卑微那么谦卑他自己，
当羔羊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是这么卑微谦卑他自己，
他们学习效法这个羔羊，
他们学习效法这个羔羊，
他们这样谦卑他们自己，卑微他们自己，
他们也卑微自己，
他们在地上他们不宣扬他自己，
在地上不宣宣扬自己，
他们在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
当羔羊在那边顺服的时候，他们学习羔羊顺服的生命，
当羔羊顺服的时候，他们也学习羔羊顺服的生命，
他们愿意学习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羔羊，
他们学习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羔羊。
所以有一天当羔羊站在锡安山上的时候，
当有一天羔羊站在锡安山的时候，
他们同样站在锡安山上，
他们也同样站在锡安山上。
当羔羊有一天坐在宝座上的时候，
当有一天羔羊坐在 宝座上的时候，
他们也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他们也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是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因为他们在地上曾经和羔羊一同走同样的脚中，
因为他们在地上和羔羊一同走同样的脚中，
这个脚中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窄路，
这个脚中就是十字架的窄路。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蒙召要来跟从羔羊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些蒙召去跟从羔羊的人，
我们要跟从羔羊的脚中，
我们要跟从羔羊的脚中。
到底羔羊的脚中是怎样的脚中呢？
到底羔羊的脚中是怎样的脚中呢？
原来是一个谦卑顺服愿意舍己的一个脚中，
是一个谦卑顺服愿意舍己的一个脚中。
原来是一个十字架的脚中，
是一个十字架的脚中。
原来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
用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走的道路。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要走的道路，
也是我们唯一要走的道路，
也是我们唯一要走的道路。
因为唯有走这样一个道路，
因为唯有走这样的道路，
有一天才能够和羔羊一同站在锡恩山上，
有一天才能与羔羊站在锡安山上。
因此在地上曾经谦卑卑微自己，
因为在地上曾经谦卑卑微自己，
神才要把才能够和把将我们升为和他主和他儿子一样升到至高之处，
神才能好像他将他儿子一样将我们升到最高之处，
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同他一同坐在宝座上。
弟兄姊妹，这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方法。
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做工的一个原则的
方法。一个人先谦卑，愿意学习受苦。
一个人先谦卑，愿意舍己受苦，
将来才能进到荣耀国度里面。
将来才能够进到荣耀国度里面。
所以为什么当主耶稣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出现在以色列民的面前的时候，
他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头一所看见的就是羔羊的形象。
他显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就是一个羔羊的形象。
而到最后他在荣耀里面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羔羊的形象。
到最后他在荣耀的里面都是一个羔羊的形象。
神要借羔羊一生的道路，一生的脚中，
神藉着羔羊一生的道路，一生的脚中，
也让我们看见最终羔羊是怎样进到荣耀里面，
让我们看见羔羊最终要怎样进到荣耀里面。
今天凡是要跟从他的人，
今天凡是要跟从他的人，
也必须和他一样走这样的道路，
也必须好像他一样走上这个道路，
也和他一样愿意在地上过这样的生活，
也好像他一样在地上过一样的生活，
也愿意学习效法他的榜样，
愿意舍己效法他的榜样，
一生愿意走在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上，
愿意一生走在这条十字架上的道路上。
若是我们这样的行走，若是这样的在地上过生活，
若果我能够在地上这样过生活，
到有一天当主耶稣显在荣耀国度里面的时候，
到有一天主耶稣显在荣耀的国度的里面的时候，
和他一同显在荣耀国度里面，
我们要他显在荣耀的国度的里面。
所以圣经借着约翰福音，借着启示录这两卷书，
所以圣经藉着约翰福音，藉着启示录这两卷书，让我们看
见羔羊是怎样开始在地上，怎样在地上开始的，
让我们看见羔羊怎样在地上开始。
启示告诉我们羔羊最终的结局是怎么样，
然后启示录告诉我们羔羊最终的结局是怎样，
开始于卑微，
开始是卑微，
结束于荣耀，
结束是荣耀。
这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 一直看见的神工作的法则，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神工作的法则，
神工作的道路，
神工作的道路，
这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走的道路。
唯有我们学习效法跟随羔羊的脚踪，
唯有我们学习跟随羔羊的脚踪，
将来才能有份于他的荣耀，
将来才有份于这个荣耀。
感谢神，
感谢神。
不仅那一天施洗约翰在那喊着看啊神的羔羊，
不仅当日施洗约翰在那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
今天圣也仍然在那里对我们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
今天圣灵也同样对我们说看啊神的羔羊。
好像我们这些听见羔羊声音的人，
好让我们这些听见羔羊的声音的时候，
听见圣灵在呼唤声音的人，
听见圣灵呼喊的声音的人，
愿意来跟从他，
我们愿意也愿意跟从他，
就像那天两个门徒听见神的羔羊的时候，
就好像当日两个门徒听见说神的羔羊的时候，
他们就跟从耶稣，
他们就跟从耶稣。
我们求神再恩待我们，
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见这位神的羔羊这样的形象如何显在人的面前。
我们看见神的羔羊的形象显在人的面前，
也让这个形象一再显在我们面前，
让这个形象也 一再显在我们的面前，
好像看见原来神的心意是借羔羊这样把它发表出来，
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藉着羔羊来发表出来，
从卑微到荣耀，
从卑微到荣耀，
从谦卑被神高举，
从谦卑到被神高举，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走的一个道路，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走的一条道路。
求神在纪念他自己的话语，
求主纪念他自己的话语。
请低头，我们就有点祷告。
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
主，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早晨借着这些话再来帮助我们。
早晨藉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
借着这些话来吸引我们的心。
藉着这些话来吸引我们的心。
我们看见你是如何在地上过生活。
让我们看见你在地上如何过生活。
经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经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你最终所得到却是一个荣耀这个权柄，
最终所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权柄，
巴不得这样的心思也摆在我们里面，
主，让这个心思也摆在我们的里面，
这样盼望也摆在我们里面，
将这个盼望摆在我们里面，
好像这些蒙救赎的儿女们，
好让这些蒙救赎的儿女们，
羔羊血所洗净的儿女们，
羔羊血所洗净的儿女们，
也有这样羔羊生命在我们里面，
也有同样的羔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个羔羊生命今天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那是极具荣耀的一个生命，
让羔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着极其荣耀的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不仅叫我们在地上知道如何谦卑自己，
让这个生命不但叫我们在地上谦卑自己，
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要胜过世界罪恶的一个生命，
让这个生命也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胜过世界罪恶的生命，
这个生命也是将来要作王的生命，
这个生命也是将来要作王的生命，
就叫这个生命今天在里面来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
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走地上的道路，
让早晨的话语亲自来保守，亲自来坚固，
让早上的话语来真是保守，
借这些话
坚固，
借这些话来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让藉着这些话来 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我们把荣耀感谢赞美在现在你面前，
我们将荣耀赞美感谢都献在你的面前，
向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透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谢谢主。